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回到你们当中。我记得我是一月份的时候来过哈，刚好当时赵牧师刚刚到任嘛，应该是哈。那感谢神，好像过去几个月，你们这里又有一些新的气象哈，因为我们有新的牧师来了。那好吧，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是你所命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当中欢喜快乐，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同感一灵，能够同被建造。主啊，求你使用你不配的孩子为你出活水，能够浇灌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听的和讲的都能够同感一灵。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弟兄姐妹，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啊？今天有一个节日，知道吗？什么节日？中国的教师节。对了，那我们中国人呢，都很重视教育，都很希望自己的孩子怎么样啊？望子成龙，还有望女成凤。那如果你的家庭里面又有龙又有凤，你们会不会很开心呢？当然哈。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这样一个故事呢，就是有这样一个家庭哈，他们是背负了先祖的骂名，然后又身处埃及的险境，但是他们却培养出了一门三杰。哪三杰呢？是第一位的大祭司，还有第一位的女先知，还有带领以色列人啊几百万人啊出埃及的摩西啊。那这是怎么样一个家庭？他们怎么做到的？我们来通过出埃及记的第二章一到十节来看一下，来找寻答案啊。前年呢，2015年是中国内地会成立150周年。那内地会的创办人呢是戴德生，那他的曾祖父呢，在1776年2月1号的时候，就他结婚的那一天，神的灵感动他，有一句话临到他们家。这句话是什么话呢？是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大家都很熟悉哈。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这句话呢，就成为戴家他们九代一直到今天的一个家训啊。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先放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事情，我们待会再说哈。那今天的经文呢，在创世纪的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这里。那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过是约瑟的事情。那么约瑟死了之后呢，经过了280年，那摩西出生。那摩西他出生的时候环境非常的恶劣啊，在第一章那里，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那里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那这个新王呢苦待以色列人，给他们苦工作，然后让收生婆去杀刚刚出生的婴孩。那还让最后呢，这前面两个计谋都不成功之后呢，那还继续的最后一招，就是直接的，就是把这些出生的男孩直接抛到尼罗河里面，把他们杀死。那所以摩西他出生的环境是非常险恶。那第一章是一个黑暗的环境，但是到第二章的时候，这个出埃及记的作者他笔锋一转，就到了从一个民族转到了一个家庭啊，这个是一个利未的家庭。那利未大家可能今天我们都很熟悉，因为利未他是专门出祭司的这样一个家族，这样一个支派。但是在当时摩西出生的时候，利未这个支派他们是承受着骂名的。为什么呢？在创世纪的49章那里，雅各他为他的12个儿子祝福还有预言的时候，特别说到利未的时候是怎么说他呢？说他是残忍的器具，他和他的哥哥西缅这两个人。那为什么这样说他呢？因为利未他曾经因为一时的激愤，他因为他的妹妹蒂娜被世间的男人所玷污，所以他 使了一个诡计，把整个世界的男人都杀死。所以因为这件事情，雅各他们全家人甚至要逃亡。所以雅各当他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提到利未是特别的谴责他是一个残忍的器具。但是到了280年之后大概是280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大概他们下埃及360年就离开了以色列，那摩西他是80岁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所以大概那个时候是280年。这个时候有一个家庭，有一个近前的家庭出现了，就是利未这个近前的家庭。这个利未家一个利未人的家，他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圣经里面关于摩西的父母只有两处是提到他们的名字，一个是出埃及记第6章那里，一个是民数记26章59节。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暗男的妻名叫约基别，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她给暗男生了亚伦、摩西并他们的姐姐米利暗。那摩西的父母一个叫暗男，一个叫约基别。那特别约基别他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耶和华是我的荣耀的意思。犹太人他们取名字是特别有他们的意思的父母为孩子取名字呢，都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他的一生就像这个名字一样。像雅各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抓他一生也好像是抓夺一样。还有约瑟的名字，他的意思是增添的意思，那他的一辈子也是好像结果是那样增添，不断的增添。那约基别他的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的荣耀，所以他的一生也真的是以耶和华为他荣耀的一生。他培养出了3个这么杰出的孩子但是当时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当时环境非常恶劣。那这个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那这里面我们特别留意这个俊美在原文里面是好的意思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神创造，每创造完一天，神怎么说说是好的，每创造一天就说是好的。那摩西的父母生完摩西之后，看着这个孩子，看着他是好的，是俊美的，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才愿意把这个孩子，他才敢把这个孩子去隐藏，因为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恐怖当时的王的命令非常的危急。那这个俊美呢，在凡是提到摩西的小 baby 摩西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有3处不同的经文，一个是今天的经文这里出埃及记的2章2节，还有是希伯来书11章23节，还有在使徒行传那里，特别在使徒行传那里说到，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母家里抚养了3个月。那这个俊美非凡呢，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那么在原文里面他希腊文是说到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好的，也就是说摩西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好的。那不单只是在神眼中看为是好的，在他父母的眼中也看为是好的，所以他摩西的父母才愿意，才敢去隐藏3个月。摩西的父母看到摩西的身上有神美好的计划。其实神看每一个人都是好的，神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有美好的计划。我们这里有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发明苹果面包的人在50年代，他叫做刘泽基刘泽基他有一个儿子叫刘大伟，他从小呢都被老师看不起，因为可能是不是他智力有点问题，学习能力有问题。但是他刘泽基他非常的依靠神，他经常用圣经一句话来鼓励他的儿子，什么话呢？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后来刘大伟他来到美国， 那来到美国之后，老师给他经常给他鼓励一句话，就是你可以做到的啊，这句话鼓励他，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他后来成为啊一个比较有成就的人。所以摩西的父母相信神在摩西的身上有计划，因着摩西俊美，所以把他藏了三个月啊。三个月大家知不知道，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只是藏了三个月啊？在各处不同的经文里面都提到三个月，为什么不久一点呢？为什么不十个月呢？为什么不一年或者两年呢？长久一点不是更好吗？这个小孩子不是得到更好的照顾吗？那我查了一下资料，那三个月的时候呢，小孩子有什么特征呢？一个小婴孩，三个月大的小婴孩，他的眼睛开始认东西，他的声音要开始发声，他要说一些话。所以三个月的时候，小孩子他要发声，他要表达他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不能再藏了，如果再藏的话，这个小孩子就会被人发现，不单止这个小孩子没有命，可能全家人都会遭殃。所以只能够藏大概是这么久啊，这个父母真的是没有办法。摩西的父母都非常的爱摩西，但是没有办法，特别摩西的母亲啊。从第二节这里，摩西的父亲的名这个就没有再提到，只是提到摩西的母亲啊。特别提到这里面，我们特别要强调母亲的爱。有考古学家他们在古代的废墟里面曾经发现有一些的残骸，都是发现母亲的身体在蜷曲着，怀里面是抱着婴孩。在十几年前，在芝加哥的一个火场里面，当消防员他们打扫火场的时候，发现了六具尸体啊，一个是母亲的，还有五个是小孩子的。他们后来发现呢，其实这个母亲还有其中至少一个孩子是可以逃走的，但是后来可能是因为母亲为了不忍心啊放下剩下的那几个孩子，所以跟所有的孩子一起葬身火海。这个是母亲的爱。所以葛培里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地狱里的魔鬼再多，也没有办法夺走一位母亲臂里的孩子。所以即使是法老的命令，但是摩西的父母仍然是把他藏了三个月。那到最后不得不放的时候呢，摩西的父母就把摩西放在一个箱子里面。那这个箱子这个字啊，跟在挪亚方舟里面那个方舟那个字是同一个字，这里面也预示着摩西他将来是要被得救。那摩西的母亲非常的细心，她把这个箱子抹上了石漆还有石油，防止这个水能够进去，而且把它放在芦笛当中。那我不知道摩西母亲的心情是怎么样，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难过，因为自己的母自己怀孕十个月生下小 baby 摩西，但是现在不得不把它放到箱子里面，然后让这个小 baby 随着这个河流飘走，不知道他会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相信摩西的母亲她非常的有信心，她因着信把这个孩子放到箱子里面。摩西的母亲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在圣经里面又爱孩子又有信心的母亲不是很多哈，包括我们现在也是，我们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有信心的又爱但是又有信心的不多。在神一直在寻找那些有信心的母亲来成就他的计划。在新约里面，神找到玛利亚来生育耶稣来成就他的计划。在旧约当中，神也找到 约基别来生育摩西，来成就将来要拯救几百万以色列人的计划。所以有人说约基别是旧约的玛利亚。林肯他是我们美国非常重要的总统，但大家知道吗，他的母亲在他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但是他母亲对他的影响很深啊，因为他后来在说他回想他母亲的时候，他说他很记得每当他的母亲从教会回来的时候都会跪下来跟他祷告，然后把当天的信息跟他说一下，然后跟他一起来读经。其实林肯他当选总统非常的不容易，他屡败屡战，他从37岁开始竞选国会议员，他失败了好多次，但是他每当失败的时候他都想起母亲的教导，所以母亲对一个孩子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所以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他曾经说过，主宰国家命运的不是那些台面上的人，是摇篮啊，摇篮中的那双手啊。大家可能也知道十八世纪有两兄弟哈，一个是约翰卫斯理，一个是查尔斯卫斯理，他们都影响当时的信仰。但大家知道吗，他的母亲叫苏珊娜，她是一个寡妇，她抚养19个孩子啊，这两兄弟是其中两位。那这19个孩子他每一天要照顾他们要花多少时间呢？今天我们要照顾一两个可能都会觉得有的时候忙不过来，但是他要照顾19个，但是他还能够每一天花出一个小时来祷告，还有时间来读经。这两兄弟从他母亲的身上也学到敬虔的功课，后来成为影响十八世纪这个大觉醒运动的带头人。所以应该说每一个被神重用的人的背后都有一位有信心的母亲。那摩西的母亲她非常有信心，把这个孩子交到箱子里面随水飘去。那不单只是这样啊，我们看啊，这样一个情景。那不但是这样，他的姐姐也是一直在跟着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章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放弃了，因为这个箱子已经随水飘去，不知道会怎么样。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不会跟着，我想，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箱子或者被洪水吞吃了，或者是因为这里面尼罗河其实是有很多鳄鱼的，我听说我查过一些资料，那可能这个孩子不知道如果被鳄鱼吃了，那这个姐姐会亲眼看到，那我也不忍心去看，如果是我的话我不忍心去看。但是这个姐姐她没有放弃，她一直跟着，她远远地站着，这个距离是不远啊，也不近，他要看看究竟他的弟弟小摩西结局会怎么样。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圣经的记载他是有惊无险后来，但是当时作为一个那摩西的姐姐当时有多少岁呢？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摩西的哥哥亚伦是比他大三岁，那有些解经家说呢，他的姐姐大概七岁或者是十二岁，大概是这个区间，不是很大啊。这样一个小女孩她圣经也没有交代是不是她父母交代她要跟着呢，我想应该也不会啊，因为她父母不会让她孩子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她一定要看一看自己的弟弟究竟是怎么样。那究竟怎么样呢？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在下面的5到6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好不好？再来读一下。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 他看见箱子在炉底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这里面我们特别留意，这里面有两个看见哈，这是非常凑巧的，在人看起来是非常凑巧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知道前面这个孩子被藏了三个月，然后这个时候当这个装着小摩西的箱子顺流而下的时候，刚刚好法老的女儿出来洗澡，而且看见了。大家知不知道这条河叫尼罗河有多长啊？大概有6800公里，大概是4000迈。那这么长的一条河流，这个小箱子不会太大，装着小比比的，它顺流而下的时候刚刚好就被法老的女儿看见。这个不是凑巧，都是神特别的安排啊。那么还有一件奇的事情呢，第二个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 baby 他哭了，他早不哭晚不哭，刚好就在这个公主哈法老女儿打开这个盖子的时候就哭。如果他早哭，可能这个孩子就也没有力气哭了。我想如果他晚一点哭，那个效果又不太一样可能啊。因为我们知道姐妹的心啊，一般来说啊都比较软一点。那而且呢据一些解经家的介绍呢，这个法老的女儿她膝下没有子女，所以她视这个小摩西为上天赐给她的礼物，所以她才愿意把她收养成为自己的养子啊。这一切都是神有特别的安排。在以斯帖记里面，以斯帖记的第6章这里告诉我们，王有一个晚上他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起来翻历史书，刚好翻到了莫迪改救他的那一幕。因为这一幕的看见，所以改变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运。这些事情都不是凑巧，都是神特别的安排。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能够相遇，我们能够认识主，能够信靠主，也不是凑巧，我们都是有神特别的安排。神在勇士里面就给我们定下了旨意，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要学习摩西的父母那样，能够完全的交托，把自己的孩子交托给神，相信神会有美好的安排，也把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也交给神，相信神会有美好的安排。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图画哈，这个小孩子被公主抱起来，但这里面有一个姐姐仍然看着。如果她只是看着没有下面的行动，可能摩西也不会成为拯救以色列人的大救星哈。他下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行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7节好不好。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人腹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她也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可能很多人读经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以前读经的时候，如果我没有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会很快把这个略过去。因为如果没有摩西的姐姐的这一句话，很可能摩西是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了，但是他只是成为一个王子，埃及的王子。因为他没有机会，因为他只是三个月大，他没有机会回到父母的身边接受那个敬虔的教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虽然那个时间不是很长，所以摩西的姐姐虽然只有大概是7到12岁这个样子，但是她这么小的年龄，她愿意不放弃，她愿意挺身而出。大家知道公主，我想她的守卫，她出来洗澡守卫是很森严的， 他不会随随便便的。那这样一个突然一个陌生人突然出现的话，他会不会被人击杀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没有顾自己的安危，他就挺身而出，在关键的时候说出关键的话。在篮球比赛里面当两个球队在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很焦灼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他投进一个很关键的球，或者是防守对方的进攻，这个人我们在篮球比赛里面叫做关键先生所以这个米利安我可以叫他是关键少女他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神在这个时候特别借着他一个小女孩来拯救小摩西通过他成为一个管道来拯救。如果没有他像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后面就没有戏唱了小摩西他不会成为拯救以色列人的救星。那他需要有这份的勇气和智慧。那这个勇气和智慧从哪里来呢？我想应该就是从他的父母来从他的父母来。所以我们要随时预备好被神所使用，不管你年龄多大，年长或者年幼都没有关系，神都会有那个非常重要的时候会使用你，成为别人的帮助。特别在这里面，我们特别要鼓励我们当中的姐妹们今天我们很重要的是主角都是姐妹，摩西的母亲还有摩西的姐姐在以斯帖记里面也是，以斯帖拯救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作用在新约里面有很多近前的同工也是女同工那所以圣经没有性别的歧视圣经是非常的公平的去对待每一个人。那接下来的时候法老的女儿很干脆的就回答是说可以。那这个童女呢就叫了孩子的母亲来那法老的女儿就对她说，你去抱她你把这个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夫人就抱了他抱了孩子去奶他。那这里面这个童女这个米利安，她又很巧妙的安排，她没有去叫其他人来做这个孩子的奶妈，她是叫自己的妈妈，就是摩西的母亲来做奶妈不单只是这样呢，而且摩西的妈妈做奶妈还有钱拿。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做母亲的喂养自己的孩子你还收到工钱的？有没有？我们可以举一下手，如果有的话。我想都没有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非常奇妙的事情。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呢？养自己的孩子还有人给钱你，这都是神特别的巧妙的安排，还有人要配合这个姐姐我说她非常重要，非常的关键，一个小女孩。那这个不单只是钱的问题，而且让摩西有一个机会从三个月开始接受一个敬虔的教育一直到他离开自己的妈妈，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呢？圣经也没有特别的清楚交代，但是做奶妈我想据一些解经家介绍，就说到他断奶大概是三岁最多了，我们现在那如果再给他多一长时间可能到六岁，大概是三到六岁他就要离开自己的母亲到王宫里面接受另外的教育。但是这段时间是非常重要，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三岁定八十三岁定八十。所以这个小婴孩的时候给他敬虔的教育，到他将来长大的时候他都没有忘记他的信仰一直都扎根在他的心田当中。前一段时间我曾经收到有一个关于犹太人祷告的一个文章我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我跟大家读一下。那犹太人他为小孩子洗澡的时候呢，他是边洗澡就边祷告， 那帮他洗头发的时候就祷告，就说神啊，求你使这个孩子脑中充满对主的智慧敬畏。为这个孩子洗脸的时候呢，就祷告说，求你使这个孩子的脸能够望着天，带着对天上的盼望而活。那为这个孩子清洁口腔的时候呢，就会祷告说，求你使孩子口中所出的话都是为着福音的话语。那为这个孩子洗手的时候呢，就会祷告说，求你使这个孩子的手成为祷告的手，成为称赞别人的手。当为这个孩子洗前胸的时候呢，就会祷告说，求你使这个孩子胸怀天下而活。当为这个孩子洗肚子的时候呢，就会祷告说，求你使这个孩子的五脏六腑都是健壮的。当为这个孩子洗腿的时候呢，就会祷告说，求你使这个孩子的腿成为勤劳的双腿，引导孩子的腿能够见证福音。当为这个孩子洗后背的时候呢，就祷告说，求你使这个孩子不要依靠看得见的父母，要依靠看不见的神。所以也求神来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的父母，能够成为祝福子女的父母，也愿每一位的子女也能够成为蒙福的子女。那最后我们来看我们看这个他回到身边的这个情景那最后我们来看当孩子长大之后是怎么样一个，我们来读一下，我们一起读一下最后这节经文。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那摩西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出来这样的意思因为他是被公主从水里面救出来的。当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摩西的母亲又一次不得不跟这个孩子分离，这又是一次非常煎熬的事情开始是失而复得，悲喜交加，那么现在又一次要分离。那我想如果是作为父母的话，心情也是很难受虽然知道他在王宫里面，但是以后很难见到他在皇宫里面享受锦衣玉食，但是毕竟不在自己的身边但是我想他父母他非常的有信心，因为前一次有一个经历，当他把这个孩子放到那个箱子里面的时候，神让他失而复得有这么奇妙的安排。那么他们也相信这个孩子回到王宫里面的时候，神也一定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我们也相信当这个孩子离开他父母的时候，摩西的父母有为他祷告，一直在为他祷告，让他成为特别是不要失去信仰的这样一个孩子。摩西的父母他培养出了一门三杰第一个大祭司，第一个女先知，还有拯救几百万人几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但是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哪怕是半句这个父母，摩西的父母究竟是怎么教摩西的孩子 他自己的孩子呢？不像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亲子材料，甚至有专门的课程去教怎么教孩子。还有呢，我们的孩子从小有很多人是在主日学长大，但是我听说在美国20年前是10个里面有4个的孩子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到了大学就会离开。到今天最新的数字是10个里面有6个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摩西他6岁最多6岁就离开了父母，没有在父母身边，但是当他40岁他成年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他宁愿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中间有30多年他离开了父母，他在王宫里面，他接受那些教育，这些教育让他学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没有信仰方面的教导。埃及是一个很多神的国家，他们甚至连青蛙都会拜啊，他们什么都拜，但是他没有沾染这些异教的风俗，这是一件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如果说圣经里面哪个家庭哪个父母教导孩子最成功，我现在还找不出像摩西父母那样的啊，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甚至连摩西父母的名字也是非常隐藏，只有2处经文提到。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想我在思考，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神就不记下啊他是怎么教的，说2句都好，让我们后面的人可以学习一下，是不是？为什么连1句都没有记下来？那我想后来特别神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身教胜于言传。摩西的父母是一个敬虔的父母，因着他们的敬虔，他们扭转了这个家族的本来是受到恶名的这样一个情况，本来是一个残忍的后代，他们成为能够成为一个祭司的一个支派，所以他们的言行举止一定会对他的孩子产生非常深的影响。虽然圣经没有很清楚的交代他们究竟是怎么教的，但是身教是胜于言行。在诗篇的127篇的3节，我们和合本是这样说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有很多人，其实有很多的信徒啊，被中间的这个赐字困住啊。那其实在原文里面呢，没有这个赐字，这个产业是放在句子的句首，耶和华在中间，儿女在最后。那真正的原文的翻译呢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没有这个赐字。那没有这个赐跟有这个赐差别在哪里呢？我今天我这里有一个 iPad， 那如果我说我把这个 iPad 给我们的郑牧师啊，他可能也很高兴啊，因为他得到一个 iPad。 那我如果要他再送给别人可能不容易，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但是如果我说这个 iPad 是神的，我给他然后再让他传给别人，这个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因为这是神的不是他的。所以我们的儿女是神的。我们华人的思想里面常常都会把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我们上一辈没有办法完成的那个愿望会投射到孩子身上，希望他完成我们这辈子完成不了的那个愿望啊。那包括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啊，我们都希望像我刚才说的，自己的孩子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是要其实是要完成自己的心愿，但是不是要完成神在那个孩子身上的心愿。有一个教会有一位执事，他的女儿星期天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节目啊，像我们今天有很多孩子都有节目。那其中有一个节目就是要他星期天开车离教会大概1.5小时的地方去比赛钢琴。那在美国很多大学常常会因为能够得奖然后可以加分，在他身边有很多执事的孩子也是这样，但是他经过祷告的时候他觉得这样不妥当，所以呢他就没有这样做啊。这个是真人真事，在佛罗里达州一个浸信会，他就坚持这样做。几年之后等到他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啊，其他同龄人也一起考，只有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他的孩子考上了常春藤的学校，其他孩子都没有啊，大家都很奇怪，大家都有加分啊，他没有那么多加分。为什么呢？因为 他后来做见证的时候是说他是先求神的国和义。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我们星期天如果你有别的事情跟主日聚会冲突的时候，你应该先求神的国，神你先来聚会然后再做安排。如果我们有哪怕是老朋友从远方来哈，我们也可以把他带到教会来啊，因为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啊，就把神抛在一边。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神就把更多的东西加给我们。那我也想摩西的父母也是这样，他们也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们不看环境，把自己的孩子交托，他能够藏就藏，他藏不了就交托给神。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人的能力非常有限，人的智慧也非常有限啊。还有我们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很深的，大家都知道信心之父是谁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他的孩子有好有坏的影响，好的影响是他的孩子以撒也是很坚定的依靠神，但是不好的影响呢，亚伯拉罕在一生当中撒过两次谎，是因为害怕他漂亮的妻子，别人因为他漂亮的妻子去杀死他，所以他撒谎。以撒也是这样，也做过这样的事情，这个也是受他父亲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特别的，不单只是说啊，在我们做当中要去做好，我们不是只是在会说不会做，求主帮助我们看顾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一个敬虔的家庭啊，因为图像的关系啊，因为技术的关系，其实是有九代。那刚开始呢，你只有中间的三代，这个是现在的三代。那戴德生他十七岁的时候他立志去宣教，但是他立志的时候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他结果呢，他一生去了中国十一次，建立了中国内地会，也差派了800多位的宣教士。他建立了125间的学校，还有300多间的教会。内地会跟当时的其他的殖民的教会不一样，他们反对卖鸦片，他们穿中国的服装，学中国话。那戴德生他不单只学会这当时中国的主要的话语，而且还学了不少的方言啊，他是一个宣教的榜样。那么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里面的戴少征哈，戴少征是他的曾孙。戴少征当时在1930年代的时候来到中国宣教，当时特别是1937年日本在南京大屠杀之后呢，有很多宣教士都离开中国，那他也买了一张船票，准备带着，原本是准备带着全家离开中国撤退回英国。然后他有一天就带着孩子去上海的一个船务公司那里，他孩子以为父亲是要拿船票然后回英国，但是没想到呢，他是去退票。他退票呢因为神感动他，他要继续北上去兼顾当时的宣教士，他把孩子留在东部的宣教士的教会这个孩子叫戴少征啊，就是戴少征，这里面的第一个，把他留在那里。但是没有想到后来日本攻陷了这个东部，把他孩子也抓去了，把他关到了东北的一个集中营。但在集中营里面他遇到了他的 mentor 啊，他的可以说是人生的导师。这个人生导师，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烈火战车，烈火战车的原型哈，叫是奥运金牌的运动员苏格兰宣教士李达，成为他的，在他们关在同一个集中营里面成为他的导师。所以戴少征牧师他是在集中营里面长大的啊。那后来他光复之后他继续的为主做工哈，现在还在的是戴季中，他也生了三个孩子，叫戴成约、成书还有成亚。 这是一个家族的传承，到今天为止是242年，九代人啊，他们都一直抓住神给他们的一句话，就是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他们这个家族里面有做水泥工的啊，他们第一代的叫做戴雅各，他是水泥工来的，原来啊，他后来是参与教会的建堂啊，也有做宣教师，有做教师的，他们各行各业来不同的方面来兴旺福音，一直他们因为这样的一个选择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啊。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像戴家这样，也像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所说的摩西的父母那样。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摩西的父母因着信隐藏摩西，这是一个立位的家庭，摩西是一个俊美的孩子，摩西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他们也不害怕，他们因着信放孩子在箱子里面，摩西的姐姐她不放弃，而且神有奇妙的拯救，最后他们摩西的父母也是因着信交托给神。有信心的人能够面对任何的环境，信靠神能够不惧怕艰险，让我们能够学习摩西的父母一样，把我们自己还有家人交托给神，相信神都会有奇妙的安排。愿神赐福大家。